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19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情报界加大力度打击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北京方面可能已经开始对美国的这一措施采取报复。2019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发布，中国排名倒数。台湾首富郭台铭宣布参选下届台湾总统，他的参选将对美中台三方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另外，美国联邦教育部日前要求德州大学医学院停止在招生过程当中考虑种族因素。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为您播出专家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观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开始呢是两条新闻。朝鲜当局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再参与任何朝鲜核武器的谈判。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星期四援引朝鲜外务省美国事务局局长全正根的话说，平壤希望有一个在沟通方面更谨慎更成熟的人。全正根发表上述评论几个小时之前，朝鲜政府宣布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督导和指引下，朝鲜试射了一种新型的战术制导武器。报道没有透露这种武器的型号，不过战术一词显示这不是一枚能够打到美国的远程弹道导弹。朝鲜自从开始跟美国和韩国谈判以来，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进行核试验或者是远程导弹的试验。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二月在越南河内举行峰会破局之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去核谈判陷入了停滞状态。特朗普希望金正恩能够彻底的放弃核武器计划，换取国际社会消除对朝鲜的制裁。金正恩仅仅建议采取有限的步骤去核。金正恩下个星期计划访问俄罗斯与普京总统会晤，届时金正恩可能争取要俄罗斯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在美国情报界加大力度打击中国窃取知识产权行为的氛围之下，美国科技领域的这个华人学者研究人员担忧他们的工作正在受到额外的审查。而最近多名社科学者访美受阻的这个趋势似乎表明，美中学术交流遇到的阻力正在向更广泛的领域扩展。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4月18号发表社评说，2018年以来，被美方吊销访美签证、访美受阻、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骚扰的中国社科学者人数超过280人。社评说，有关这一人数的这个消息来源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说，美国联调局启动了一项反情报行动，意在禁止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的中国学者进入美国。报道说，美中两国学者透露，在过去一年里，将近30名社科领域的教授、学术机构负责人和政府政策专家，他们的赴美签证被取消或者被行政复议。北京方面可能已经开始对美国的这一措施采取报复。曾经在美国国防部担任政策顾问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星期三说，他3月22号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递交的签证申请遭到拖延，无法参加4月14号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有国际学者参加的讨论会。据报道，本计划参加这场会议但是签证同样受到拖延的还包括前美国贸易副代表科特勒。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继续恶化，记者面临更多的恐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相关介绍。
无国界记者这个组织呢，是星期四的时候公布了2019年度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那么这个组织呢，今年把报告的这个主题是定为恐惧。那这份报告是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威权政权进一步钳制媒体自由，而记者能够安全工作的这个国家数量呢，也在继续减少，全球新闻自由继续恶化。那报告说，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对记者表达出的一些这个敌意，引发了越来越严重和频繁的暴力事件，对记者造成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危险。那在报告调查的180个国家和地区里，只有24%新闻自由状况是良好或者尚可，低于上一年的26%。而新闻自由受到严重侵害的国家呢，则是有所增加。更令人担心的是呢，一些原本新闻自由的国家的这个情况也在变差。无国界记者组织临时行政主任萨班多兰呢，在该组织与华盛顿邮报联合举办的一个叫做世界新闻自由的论坛上说呢，去年全球有80名记者被杀害，348名记者遭到拘押，还有60名记者被挟持为人质。
新闻自由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的？无国界记者的报告中是怎么说这方面情况的？
是，那么美国在今年这个排名呢是第48位，较上一年下降3位。那这个美国也是第一次被列为新闻自由状况就是有问题严重，这个也有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行列。那无国界记者组织说呢，美国新闻自由下降的一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些言论，比如说他称一些媒体是假新闻、人民的敌人等等。那除此之外呢，美国也发生了因仇恨媒体引发的暴力事件，比如说去年8月的时候，马里兰州的一家报纸的这个报社的4名记者和1名员工在办公室遭到枪手的杀害。那美国新闻自由下降对这个人们或者对美国民众会有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听无国界记者组织临时行政主任萨班多兰他的看法。
Well, I think this has an impact on all of us.
我认为这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信息和获取信息方面，这是民主的支柱。美国总是被视为新闻自由的灯塔，不仅这里如此，全球如此。这对其他国家也会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把媒体贴上假新闻的标签，这种做法一直被世界上威权政权所使用。
那么在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新闻指数排名中呢，新闻最自由的都是北欧国家，挪威位居榜首，芬兰跃居第二，瑞典呢今年是有些略微的下降到第3位。那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呢是库图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里亚。
那么在亚洲方面，比如说像中国和台湾还有香港地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是，那中国排名呢是倒数第4，较去年还下跌了一位，那现在的排位呢是第177位。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报告中说呢，中国目前有超过六十名的这个记者和博客的这个作者被当局拘押，那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呢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那报告说，中国当局还以高科技全面监控和操纵舆论，并试图输出这种模式，推行世界这个媒体新秩序。那么我们再来听听萨班多兰他对这个中国这个情况的他的一些看法。
China's model of internet control, censorship.
中国控制互联网、审查、网络监控的模式逐渐被很多邻国采用，不论是越南还是柬埔寨或新加坡，甚至对远在非洲的国家都有影响。
那么对于台湾呢，台湾的排名和去年还是一样的，仍然是第42位。不过呢，台湾过去一直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地方，但是今年呢被韩国超过了。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说呢，主要原因是台湾政府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提升传媒的环境，而且受到来自中国的假新闻的影响。那在对于香港来说呢，香港的排名是第73位，较去年呢下跌了3位，也是属于这个问题严重的这个国家的行列。那报告认为呢，北京对香港的干预是侵蚀了香港的新闻自由。那在新闻自由指数这个报告在香港的这个发布会上，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行政长艾伟昂呢，在答记者的问题中表示呢，无国界记者还关心香港修订逃犯 条例一事。那他说逃犯条例如这个修订呢，会直接威胁所有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一旦这个条例的修订通过的话，势必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带来负面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4月17号宣布角逐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引发台湾各界的关注。那么，郭台铭的参选将对美中台三方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相关介绍。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呢，4月17号星期三的时候是正式宣布了，他将会角逐台湾2020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对台湾的这个政坛呢，可以说是投下了一枚相当大的震撼弹。那么虽然目前为止呢还不清楚这个国民党最后会将由谁来出马竞选总统的宝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这个这位政商界的科技巨擘呢，将为台湾明年总统选战呢带来这个选情带来一个相当巨大的这个冲击。那么接下来呢，郭台铭将会参加国民党的这个初选的程序。那么郭台铭他也表示他将会这个参加初选，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征召。那么他也多次的向国民党的领导层来进行呼吁，要恪守初选的规则。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呢，台湾媒体也是相当紧盯着这个郭台铭的动向。郭台铭在星期二的时候曾经表示，明年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说非常重要。他也提到说，这场总统大选将会决定未来台湾起码20年的政治、国防和经济的走势。那么郭台铭他也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市场是要靠竞争，中国大陆和美国都是市场。我们也知道郭台铭与北京的高层的这个四通八达的人脉呢，被各界视为有可能是一个机会。不过呢，这个双方这个紧密的关系也令许多这个人士担心说，这个鸿海富士康在中国这个大规模的投资和商业的这个联系，它将在未来在政治上如何处理目前降至谷底的这个两岸关系。而北京方面我们也知道曾经的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愿意放弃任何武力犯台的这个选项。
大家都知道郭台铭和许多其他的国家都有非常良好的紧密的这样的政治上和商务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他也曾经到白宫来访问，并且和特朗普总统一起呢共同召开联合记者会。郭台铭呢现在宣布要参选台湾总统了，那美国方面目前有什么样的反应？目前美国方面还有没有针对就是做出任何的具体反应没有？
是的，我们知道呢，目前这个美台关系呢，可以说是这个处在一个相当良好的状态。那么今年也是台湾关系法通过这个立法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呢，日前呢是和这个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瑞安一同在台北参加了这个40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那么莫健当时是表示说，美国不会介入台湾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也愿意与台湾人民选出来的任何的领导人来进行合作。那么美国之音稍早呢也有机会采访目前人正在台北的这个政治风险分析顾问方恩格先生。那么他也对我们表示，目前台湾选举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整个选举的程序呢还处在一个初始的阶段，美国不会对任何人的这个参选来做出任何的评论。我们先来听听方恩格先生稍早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知道除了川普之外，美国这个川普政府很多政治者不管是在国务院或白宫、国安会，或者我们美国的国防部，那很多人是很注重台湾的国防，军售也越来越增加，也是希望可以继续跟台湾在情报、军事这些方面加强合作。现在是台长，我想美国对郭台铭参选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政策或因应措施。
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对于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台湾这个施加影响力，无论是在军事的威胁上，还是在外交领域的打压上，那我们在去年9合1的这个地方选举之前呢，台湾社会也充斥着各种的假新闻和假的信息。那么其中有被很多的这个消息呢，都是被认为是来自于中国。那么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表示，美国对此一直是密切的关注，也表示担忧。至于他如何评论台湾巨商郭台铭要参加这个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这个问题时呢？他是表示，无论台湾未来由谁执政，美国都将与台湾政府继续进行合作，因为美台之间共享了重要的利益。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教育部日前要求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医学院停止在招生的过程当中考虑种族因素。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德州理工大学医学院在录取过程当中将不再把种族和国籍作为考虑的因素。最近几年，美国社会对高校招生过程中运用平权法案的做法提出质疑，更是有将招生学校告上法庭的案例，起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的高校招生族裔照顾政策是否已经过时。那么呢，美国之音的这个美国观察节目当中邀请到了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先生，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观察和分析。
平权法案一般来说美国人都称之为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也叫 AA， 就是上个世纪这个民权运动期间啊，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开始的一个政策。当时那个黑人，也就是说非裔美国人，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低，条件比较恶劣，所以需要一些照顾，可以那个时候呢是可以理解的。当初设立这个政策呢，是为了这个增加少数族裔他们的机会，促进这个平等的。可是现在呢非常讽刺，反而成了妨碍平等的一个绊脚石了。为实施这个 AA 这个政策，或者说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政策，现在很多说法就是说要增加学校里面的多元化，或者增加这个雇主的单位的多元化。可是这个多元化的原则啊，已经打败了这个公平的原则。现在这个政策的争议性很大，如果你去问这个支持者的话呢，他们也难以自圆其说。我觉得现在来说呢，这个政策已经是过时了，时过境迁了。因为现在离开这个上个世纪的60年代已经过去两代人的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之内啊，美国这个中小学阶段的这个教育，相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包括中国来讲哈，还是比较公平的，进步是很大的。连现在这个非法移民的小孩都可以就近的上这个公立学校，各地都有公共图书馆，有大量的书可以读，而且还可以呢，免费使用他电脑，就怕你不去看那些书，不用这个电脑。穷人家的小孩呢，还可以获得这个免费的这个午餐，或者说折扣的午餐，这些基本的教育保障呢，已经是很不错了。那么这个民权运动后面那个，黑人的三代四代那些小孩，基本上是在一种相对公平的环境下长大的。那么新一代拉丁裔的小孩呢，也同样有机会就近入学。那么过去那个平权运动试图照顾这个族群呢，有了很多的机会，现在还奉行这个政策，我觉得是已经很荒唐了，也可以说是刻舟求剑了，是在追求这个结果平等，而并不是一种机遇的平等了。
那么你本人认为，就是说目前这样的一个种族照顾的一个政策应该是过时了。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很多学生啊，也希望到美国来留学。那么，最近就是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平权法案这个问题，在这个招生当中啊，就是遇到的这些情况呢。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已经也有一些甚至都把学校告上了法庭了。那么，这个平权法案用在这个招生里边，这个种族照顾政策对于亚裔的学生、亚裔的申请者，尤其是华裔的申请者来说，为什么会不利？
因为这种政策谁受益谁受害，我们说来说去离不开这白人、黑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这几个族群嘛，对吧？那么一般来说是黑人和拉丁裔的美国人，他们受这个政策的影响比较大，是好的影响。那么白人的是次之，或者说呢，在白人也是受害者，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亚裔呢，那就更不用提了，所以他们是影响是最大的，所以他们的反对的声音也是最大的。那个高校的录取官员现在呢，很多时候包括录取的时候，也不像我们中国的高考仅仅是用分数来定输赢的嘛，他们说是那种全面的录取，叫 holistic admission 这种政策，其实呢是一种幌子，这种幌子呢掩饰了这个自己的种族歧视。有了这个平权法案或者说 AA 这个借口呢，那高校就可以明目张胆的 在招生中呢，实施倾斜政策。亚裔小孩呢，本来就面临很多这种脸谱化，成绩好的呢，被认为他们缺乏领导力，缺乏这个社交能力，或者说课外活动不丰富等等，这都是歧视啊，很多时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美国呢，我们知道他的应试教育没有到那种走火入魔的这种地步，那么取得成绩比较好的那些小孩呢，一般来说他们是更用功，而且更自立，更会管理时间，更能够处理外在的干扰。你为什么说这个成绩好其他方面就一定要差呢？那么这些好的素质，比如说他们用功，他们的自立呢，也是我们生活中工作中更需要的一种品质。你见过几个小孩天天在家打游戏，天天在家玩，然后一觉醒来，然后 SAT 考了个高分，考了个满分的情况还是很少的嘛，对吧？所以这种讲应试和素质教育完全对立，就是我们国内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二元这种思维啊，这种对立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大部分情况下高分技能的人是有，可是呢，如果是去按统计去计算的话，大部分成绩好的小孩其实他们的素质也不会太差。
我们知道有不少支持这个平权法案的一些人认为啊，就是说并不是把这个不合格的这个少数族裔来招进来放进来，而是在同样合格的情况下照顾这个少数族裔的，实际上不太，他们不同意你刚才的那个说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你想想看，怒气它的饼就那么大，是看你怎么切了。你照顾这个族群呢，那么别的族群它肯定就要受到一些损失。高校的录取呢，基本上来说还是一个零和游戏。比如说，某些高校今年只录取这个2000人或者说1900人，那么你多照顾这个族群一些，那其他的族群肯定会，机会会更小一些。那么那个平权法案造成的现实就是这样啊，是把条件更好的一些候选人排斥掉照顾后面的人，是因为他的种族的原因或者因为肤色的原因。如果这个不叫照顾，我不知道什么叫照顾了，这就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嘛。那么如果高校才可以玩这种游戏，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 NBA 球赛招球员的时候，在政治竞选的时候也同样说，你亚裔应该多少人，然后这个非裔美国人多少人，那墨西哥裔多少，这个拉丁裔多少人，可不可以玩这种游戏呢？显然他们在其他领域没有这么做，可是为什么在高校录取这个领域他要这么做呢？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平权的政策是为了给历史上，刚才实际上你也提到了，这历史上的这个美国的社会的这个不公平一个补救的机会，就是比如说过去美国的黑人，就是非洲裔美国人曾经遭受过巨大的不公平，所以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权法案，让这些非洲裔的美国人呢，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个平台上去竞争。
这个说法在历史上我觉得曾经有段时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另外呢，我也是非常同情比如说黑人他过去作为奴隶那种待遇。不要以为这个反对这个平权法案就是反对这个多元化，就是种族歧视，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个平权法案反而造成了种族歧视。被这个平权法案照顾的那些族群，比如说黑人呢，或者说拉丁裔的美国人啊，他们的能力上、智力上、水平上、潜力上，哪方面是低人一等的？他们不需要别人来辅助他呀，因为他们这些族群，我们都知道，他也出了这个奥巴马这样的人物，这是黑人中间哈，然后在这个拉丁裔美国人中间，我们知道有最高法官，Sonia Sotomayor，他们这些人能力都不比其他族裔差呀，如果自己自立自强，何必要去拉他们一把呢？如果是仅仅是为了弥补历史上的不公的话，这个说法也是讲不过去的。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过去啊，华裔他也遭受很大的不公啊。他们在修铁路的时候被人打、被人盘剥、被人虐待，还有一个后来有那个排华法案，那么多人华人在这边无法接受任何雇佣，他们只有去开餐馆，只有去这个开洗衣店。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日本裔的这个美国人吧，他们在二战中间被关进集中营，无辜的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那我们再说越南裔吧，他们那个家园可能会因为那个燃烧弹被毁掉了。那所有这些族裔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公啊，那为什么你选择性的这个照顾这个某些种族呢？比如说一个非裔美国人或者说拉丁裔美国人，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些这个群体啊，这些这个种族，他们的声音比较大，所以美国的社会有时候就是谁的声音大，然后就给谁适当的照顾，并不一定是本来就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也有些人会这样讲，假如啊，说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现在就是完全就是放开这样的录取，真正的就是说呢就是不去考虑这个所谓的这个平权法案，而是真正的就是让在这个族群都非常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来录取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名校，哈佛也好，斯坦福也好，等等等等，会不会到处都是亚裔、华裔，那么使得这个就是说这个非洲裔或拉丁裔的这些族群的学生将就没有任何机会进入这样的学校了？
那可不一定啊。比如说奥巴马、奥普拉、本·卡森，他们这些人都是黑人，他们的子弟机会可比我们小孩要多得多，对不对？比我们华人小孩机会多得多。另外一点，我就说这种说法，您刚才说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完全放开，没有这个种族这个限制，然后那么大放水，那么哈佛、斯坦福都会是华裔。那么这个说法有个很大的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说，你一个隐含的假设是说，其他这些族裔啊，比如说黑人啊或拉丁裔，他们都天生都很笨，在同等的条件下竞争呢，他们没有机会，是不是这样呢？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如果一直有这种偏见，长期强调这些肤色的种族这些因素的话，你会淡化这个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会给很多人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他们如果自己不怎么成功或者分数比较低的话，他会归咎于外部因素，比如说我属于这个族群。那么这些借口呢，会让人忽略一个人内在的一些动力，它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反而削弱了他们的竞争力。这就和我们中国的照顾少数民族，给他们高考加分一样的。其实有些少数民族他们的精英人物并不喜欢你这么去做，因为是你削弱了这些民族他们的竞争的能力啊。当然了，我们说如果亚裔家庭他比较重视教育，可能短时间之内，那么哈佛这个斯坦福会有亚裔更多，可是教育市场它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啊，它情况会自然而然的会自己去调整。比如说假如这个哈佛90%都是华人子弟了，那又怎么样呢？天也塌不下来，而且呢可能说大家觉得那个中国人太多了，所以不想去这些地方。
方明先生，就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这个星期南下重庆进行考察，中国官媒大量的报道他与民众握手谈天、掀锅盖的画面。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访问传递许多政经信息，除了意图展现中共2020全面脱贫的成功表象，更凸显习近平力挺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的政治宣誓。在薄熙来、孙政才陆续落马之后，习近平是否已成功攻占了山城？如何解读他对重庆的这次访问？那么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就这些问题呢，发表了他们个人的看法。这两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敏之心主持人小敏，另一位是时评人、自媒体建民论推墙的主持吴建民。那么吴建民先生他认为，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两个所谓两个不愁和三个保障，其实呢就是温饱和民众的这个最低的需求。他说，
为什么习近平仍然要提出这个所谓两不愁三保障？这就像刚才小明先生已经介绍的这样，两不愁它实际上是一个温饱，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所谓义务教育、所谓住房安全、所谓基本医疗，这都是这样民众最低最低的需求。中共自从建政以来，他一直给民众画了一个大饼，就是告诉你们，我们党解决了大家的这个吃穿。因为他一定要把民众的这个里面的欲望啊，把你最大的这个生活需求啊，就解决在吃穿问题上。这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中国已经到21世纪，已经成为全球 GDP 第二的国家，那很多百姓都会有这种预期啊，就觉得我们都是全球 GDP 第二了，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非常富裕啊。尤其习近平动不动到非洲大把的撒钱啊，既然我们那么富裕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生活是不是提高了呢？那么中共首先就要告诉你，生活提高的重要标准就是两不愁三保障，就是不愁吃不愁穿。因为他把人民这个预期啊，他要压低，他压低到你只可以解决吃穿的问题之后，他就告诉你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那么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小民先生认为，重庆的情况呢是非常的复杂，清理薄熙来和孙仲才的这个残余政治影响都需要习近平的权威来站台和背书。小民说，
我们知道重庆的情况非常复杂，清理薄熙来和孙仲才的残存的政治影响，陈敏尔确实需要习近平的权威来替他背书，替他站台。至于陈敏尔的政绩如何，这个需要看习近平的评价标准。习近平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所以他主要看陈敏尔的忠诚度是如何，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所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对薄熙来还对孙政才的这种支持去重庆，实际上这个呢程度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习近平和薄熙来他俩人应该说是权力之争，而不是路线之争，也就是说他们在治国理念上没有分别。习近平在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他对抄红打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在维护红色江山上，或者说在维护中共的集权统治上，习近平和薄熙来二人没有什么分别，只不过习近平表现得更加无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谷歌公司将六款来自中国程序开发商的应用下架，原因是这些应用程序通过欺诈点击广告的方式来获得收入。据 BuzzFeed 新闻网的调查，这六款应用来自Do Group， 这是一家一年前从中国科技巨头百度分拆出来的应用开发商。百度目前仍然拥有这家公司 34% 的股权。调查人员发现，这家公司开发的应用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点击广告来收取费用。其中一个自拍应用在谷歌应用商店的下载量超过5000万。与此同时， Do Group 的这六款应用还收集用户信息并且发回中国。谷歌公司表示，目前已经将 Do Group 列入黑名单，并对其应用实行下架处理。目前谷歌还没有透露是否会对 Do Group 采取行动。那么在另一方面，1989年4月15号因为容忍要求民主自由的这个学生运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邓小平等中国元老罢黜的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成千上万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上街表达哀思，逐渐形成以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为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最终当局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发生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而反对武力镇压的时任中共领导人赵紫阳也遭到整肃。在胡耀邦逝世30周年的时候呢，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因为六四事件而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下面是这次访问的第二部分，重点回顾了胡耀邦与邓小平在思想解放和如何对待毛泽东政治遗产及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重大分歧。
现在的一些做法跟当年的耀邦所提倡的到底是在继承呢，还是在这个放弃，或者是什么？
我想，其实耀邦精神受到压抑，不是现在的问题。拿这个戊戌会来说，戊戌会好像开了一两个月，时间很长，大概开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就休会。为什么休会呢？因为小平说停下来，那么就停下来。接着有一天呢，我记得又通知了，说小平要做报告，那么大家就去听报告了。那么小平做的报告呢，就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戊戌会上呢，对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两个报告。第一个报告就是耀邦的导言开幕词，讲的是畅所欲言，讲的是没有禁区，讲的是彻底解放思想，不要有任何顾虑，任何领域都可以涉及，什么观点都可以发表。因此这个戊戌会，整个戊戌会呢是生动活泼的。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还是这个戊戌会，戊戌会结束的总结那么就是邓小平的四个基本原则， 那么邓小平讲的这个话呢，跟耀邦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耀邦讲的是解放思想，没有禁区；邓小平讲的是有四个禁区，就是四个基本原则，不能动，不能批，不能说。所以耀邦的精神，耀邦的主张，并不是到后来受到压制的。实际上在戊戌会就这一两个月当中就发生了一个最大的变化。我记得戊戌会大家都结束了，都说那么耀邦就是一个放，要大家放，小平的报告呢就是要大家收，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这是1978年底79年初的事情。那么当时就是一次演习了，一次放还是收的演习。后来过了两年，到了1982年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呢，就是很有意思。第一次那个戊戌会，那个戊戌会我是参加的。第二次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有2000个人参加，这个我没参加，我已经到紫阳那里去工作了，忙得很，搞经济工作，我没参加。但是情况我还是知道一点。当时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全党要求做一个结论。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呢是毛泽东领导的，毛泽东发动的，因此呢必须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要否定毛泽东思想。本来题中应有之义啊，应该是既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否定毛泽东思想。2000个人大概是大家发表的意见都是这个意见，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犯了错误了吗？毛泽东如果不犯错误，那么总结教训干什么呢？但是奇怪的是，邓小平大概讲了4-5次话，这个4-5次话呢，后来摘要摘录放在邓小平文集里边去了。邓小平说，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本来要总结文化大革命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呢，邓小平的结论呢是要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呢，就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这简直是个笑话，那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了。邓小平还讲了这个话，如果我们这个决议，如果我们否定了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这个会就不必开了，我们这个决议就不必做了，我们这个决议是说要做，就是要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所以我说呢，这个邓小平这一招呢是做的真是精彩，出人意外，谁也想不到的。大家都要否定毛泽东思想，最后他说必须世世代代肯定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可把整个问题到了个个。所以无论是戊戌会也好，历史问题决议也好，实际上都是一个缩影。这个缩影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整个70年代末到80年代底这一段邓小平所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是这么回事，突然一变，眼睛一张，变成那回事，确实是很有本事的，也就是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我认为这种变化反映的实际上是邓小平的本质。
是不是他没有顺应当时的民意和当时的这个潮流？
很多人都说是邓小平创造了改革，领导了改革，是改革的领导人，是开辟了一个改革的时代。但是实际上呢，确实是这样，邓小平用支持改革的办法，用支持改革的这样一种姿态，也用支持改革这样一种方法，最后要达到的是加强巩固毛泽东体制这样一个目的。毛泽东的体制就是一呼百应，当领导，全民服从，就这样一个体制。
当时邓小平的这样的一个突然的这提出了这么一个做法或者一个提法，就是他当时就是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同时呢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现在呢也提出来了这个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互相不能否定。有很多做法呢又跟这个毛泽东时代啊和改革开放以前呢就是又有似曾相识的地方，这个如何解释，你怎么看呢？
我对现在的情况不大了解， 而且也不敢议论，因为现在的要求是看齐，是不得妄议。我想还是讲邓小平。
那么这个跟耀邦所提倡的这个大家畅所欲言呢、啊、要解放思想啊，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个三步啊，是不是也是相背离的呢？
对了，当耀邦讲这些话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直接说耀邦你这个开幕词错了，但是邓小平用四根棍子呢，实际上不就是打了戊戌会，实际上直接否定了耀邦的开幕词，就是戊戌会的导论导言。历史问题决议，如果最后解释一个决议来否定毛泽东，那么这个决议就失败。邓小平的原话是这样，如果写这个决议来否定毛泽东思想，那我们这个决议就不必做了。这个是他公然讲的。当时他讲这个情况底下，大家都觉得很讶异，但是实际上公开的没有一个人说小平你矛盾，你自相矛盾。邓小平自己他就是在矛盾当中来就出路的，他不是又说改革开放又说四个坚持，这两个东西是打架的。四个坚持还有改革开放吗？改革就叫改革，改掉四个坚持，开放就是向世界接轨嘛，而不是局限于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中国特色，四个坚持是毛泽东特色，所以有四个坚持呢，根本就谈不上改革开放。但是邓小平巧妙的就像变戏法的魔术师一样，他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给你看得眼花缭乱，觉得是一回事。这个是要有很大的水平的，很高的水平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政府全面封杀六四事件，大陆、香港许多人集体失忆。香港支联会星期三启动街头动员造势活动，鼓励市民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勿忘六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外面举行动员造势活动，敦促香港市民6月4日晚上8点前往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点亮悼念的烛光。一部专用宣传车正式启动后将走遍香港。支联会说，启动勿忘6月4号强化街头宣传造势，是因为六四30周年之际，中共倾全力封杀六四讯息，将微博上的六四发帖和谐，删除坦克人以及与坦克有关的一切联想影像，甚至蜡烛和烛光的各种图像也不能够出现。香港支联会秘书、前立法会议员、工党创始人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表示，
今天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六四的宣传车去启动，因为我们觉得现在香港很多人都不知道八九六四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呼吁香港市民6月4号来维园这个我们的烛光晚会表示我们对这个吾往六四，表示我们香港人支持中国的民主和戒除一党专政我们希望这个车可以去到香港每一个地方地区去宣传，也是我们会发动我们民主派很多的地区的团体去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集体来到造势现场，并在宣传车上一一发表讲话，动员各界民众从香港的政治现实出发，理解悼念六四的现实意义。报道显示，对六四淡忘的现实是复杂因素的结果。香港大学近日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大陆来港留学的女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父母如何看待六四记忆的分享问题？这一点似乎也反映了香港很多年轻人对六四记忆和认知的现状。他说
My parents never told me about Tiananmen, and I didn't learn about it until I went to college abroad. And I was wondering, from your conversations with parents at the visuals.
我出国上大学前，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天安门那段事情。我是出来后逐渐了解的。 我不知道父母们如何看待传递这段历史的责任，或者说中国大陆的一些父母决意不把这段历史告诉他们的孩子。路易莎·里姆，中文名字林慕莲，曾是英国广播公司以及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等媒体的驻华记者。几年前，他出版了《失意的人民共和国：重温天安门》一书。他在会上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Parents within China, because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was looking at when I reported my book.
我确实很感兴趣的是，中国境内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亲自参加了那场运动的父母，决定还是不把那段历史讲给孩子。”因为这些父母们觉得知道了没有什么用，没准还会给孩子带来危险。林慕莲举例说，一位男青年当年因天安门镇压愤怒之下切掉小拇指表示抗议。30年后的这位男子对六四的态度早已转变，他的12岁儿子曾经问他为什么少了一个小指头，他羞愧已答，只是开玩笑地对孩子说小拇指落在公共汽车上了。明报援引林慕莲的话说，记忆是不可靠的，有人记得一件事，又会有别人记得这件事的完全不同一面。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觉得自己背着各种压力、质疑、忧虑、责任，某部分的记忆会被放大，某部分会被遗忘，而这正是我真正想了解的部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多次上书中共高层要求平反六四的前解放军少将军医蒋延勇星期二住进解放军301医院之后呢，被严加看管，与外界失去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资深媒体人、曾因六四遭当局关押的高瑜女士，星期三在推特上透露了为六四30周年，今年两会再次上书最高层的前301医院外科主任、86岁的蒋彦勇医生，住进301医院继续被严加看管，就连他的夫人也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且因腿疾严重也无法到医院寻求看望。此前高瑜4月8日曾发推文表示，蒋彦勇当天被批准到301医院接受会诊，走出干休所大门时受到岗哨的阻挡不让出门，还遭推搡，家中两部座机也被掐线。蒋彦勇非常气愤，斥责解放军违反宪法。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后，曾在北京抢救和救治六四死伤者的蒋彦勇日前接受港媒采访时透露，他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再次去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全国人大，希望他们主动解决六四问题，正确评价六四事件。他上书后即被当局24小时看守。蒋彦勇表示，六四事件最初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改为政治风波，说明当初镇压是错误，重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也可以减少对社会带来的不安。一生坚持讲真话的蒋彦勇2003年对外披露当年 SARS 病情的真相，迫使中国当局承认非典泛滥，从而引发全球的关注，同时这也使他成为当局的麻烦，走上持不同政见的道路。记者星期二傍晚拨打蒋彦勇家中电话及手机都无法拨通。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的张先玲，几十年来参与天安门母亲这一受难者群体与强权和遗忘的抗争，并逐渐挑起大梁。今年82岁的张先林近日因高血压卧病在床，他星期三傍晚表示，天安门母亲群体抗争的所代表的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以及当局的镇压。他说，
我身体不好，血压高，我现在正躺在床上，所以我只能说几句话。今年30周年，当局他肯定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这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总归认为他再大的最后的镇压还只能够是一种胆怯的表现吧。再大的镇压他也不可能压下去这正义的声音，也不可能压下去正义的力量。我相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如果想要自己不紧张，就应该早点把这问题解决。
1989年6月4日凌晨1点多，张先林年仅19岁的高中生王楠，在北京南长街遭戒严部队扫射的子弹射穿头颅。由于戒严部队不许救护车到长安街，将受伤人员拉走医治，王楠几个小时后失血过多身亡。天安门母亲是由前人大哲学系副教授独子，在六四中被打死的丁子霖和张先林等人发起，一群六四遇害者的母亲组成。几十年来，他们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彻查及公布六四事件，并向死伤者家属公开道歉。这一自发性的组织及其成员经常受到当局的阻挠、骚扰和刁难，包括不可公开悼念六四遇害亲人，时常被软禁、跟踪和监控等等。六四惨案30周年后，天安门母亲中已经有55位难属相继离世。在今年两会召开时，天安门母亲像以往一样发表长篇文章，并致函国家领导人，重申真相、赔偿、问责3项基本诉求，要求将六四问题纳入法治轨道解决，为死者证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推特中文圈网友发起请愿行动，呼吁中国最高法院复核地方法院维持对张扣扣案的死刑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推特中文圈营救张扣扣请愿行动由推特网友卢伟华4月12号发起，希望能够在7天之内征集到10万反对判处张扣扣死刑的投票人数，将他寄到中国最高法院。目前人在美国的前北京律师卢伟华为这次请愿设计了2个选项，一个是支持张扣扣被判处死刑，另一个是反对张扣扣被判处死刑。参加投票的网友 90% 选择了反对判处张扣扣死刑。谈到在推特平台征集推友投票营救张扣扣的初衷，卢伟华律师4月16号对美国之音说，
看到这个张扣的案子我一直都比较关注，关注了之后呢，这次判决出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很有问题，第一印象我就很有问题。为什么呢？他整个的着落点，整个判决的着落点就是张扣扣杀了3个人，但是张扣扣为什么杀人，张扣扣精神上鉴定为什么要拒绝，对一个生命来说只有一次机会，你给他一个鉴定都不愿意给，这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杀死他吗？这都说明他是想杀死他。然后呢，整个判决对他很多地方都是充满了污蔑，所以我看了之后就很生气，就说这个判决是没有人性的判决。我发了之后呢，发了第一篇推就发现很多关注，很多人转推。后来我就想，既然大家这么关心这个案子，所以我就想发一次投票，大家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
卢伟华律师说，判决书将张扣扣描述成对社会不满、生活不如意，继而杀人以报复社会，这是故意放大张扣扣对社会的危害，制造民愤。1996年8月，张扣扣的母亲汪秀平与邻居王正军及其多名家人发生冲突，期间汪秀平被王家人用木棍击打头部致死。因为事发时王正军只有17岁，而被法院认定为主要攻击者，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后来又减刑2年出狱。当时12岁的张扣扣目击了母亲被打死以及尸体被露天解剖，他发誓要为母亲报仇，为此参军当了特种兵。2018年农历大年30，张扣扣祭祖之后持刀杀害了王家3人，并纵火焚烧王家1辆汽车，2天之后投案自首。卢伟华律师特别指出， 判决书一直在掩盖事实。他发现1996年的判决书捏造事实，对王家进行偏袒。据当年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王家一共赔偿张家丧葬费不到8200元，加上张扣扣家里人拿到的赔偿款1500多元，一共不到10000元。可是判决书写的是王正军的父亲已代其支付了巨额的丧葬费用，来掩盖真实的丧葬费。卢伟华律师说，法院居然敢用巨额两个字。卢律师提到，央视当年的采访还是比较公正的，两边的事情都说了，但是整个判决完全都是王家的声音。卢伟华律师表示，这次的二审判决书也是在掩盖事实。他说，
就像这次判决一样，这个判决你看他写了杀人，他怎么写的判决里头？二审判决最后报复杀人，母亲两个字他不敢提，为母报仇杀人，母亲两个字整个判决里头都不敢提，想置他于死地的这种目的非常清楚。他说他动机卑劣，他为了母亲杀人叫动机卑劣，从文字里头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对他进行构陷、栽赃陷害，这看得非常清楚。
卢伟华律师指出，二审判决书通篇都是检察院的意见，反映辩护律师的意见只有半句，这半句话就是律师对相关的事实发表了一些意见。判决书反而对检察官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他对辩护律师的意见进行了有理有节的还击，对民众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释疑，对民众进行了一次普法教育。卢伟华说，这样一边倒的判决书从没见过。推特平台允许的请愿活动截至日期正在逼近，征集到的投票增长到接近17800张。卢伟华承认，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征集到10万推友投票，其难度相当大。他4月16号清晨发推文说，半夜醒来看着投票数字在缓慢增长，似乎看到张扣扣的生命也在一点一点的流逝。他说，我只想再努力一些，让张扣扣不再成为一种记忆。卢伟华律师表示，即使没有在截止日期之前征集到10万推友的投票，这次活动也具有非常明显的象征意义，那就是有90%的推友投票反对判张扣扣死刑，足以体现了民意。一位推友发推说，难以置信，我们其实在精神和气势上已经胜利了，但是还有时间，大家行动起来，多一点是一点，为拯救扣扣而努力。另一位用户名叫自由平等博爱的推友发帖说，我知道希望渺茫，但我想为我心中最后一点正义做一点事。推友 Raymond 4月14号这样写道，腾讯封杀了微信上声援张扣扣的链接，我们还有推特，或许接下来白宫请愿。16000已经很了不起了，不是吗？推友实话实说这样写道，不管卢伟华律师发起的投票最终是否奏效，请动动手指表示一下民意。关于中国最高法院对死刑判决的复核，卢伟华律师说，复核没有规定期限，他说一般的案子可能在2到3个月之间，但是像张扣扣这样的案子影响这么大，敏感性比较强，因此为了避免社会持续关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最高法会尽快核准执行死刑。卢伟华律师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计划联合在海外的朋友发公开信，继续为营救张扣扣做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陆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世界贸易组织星期四裁定，中国对粮食进口实施的关税配额违反中国的入市承诺。白宫方面表示，这是美国农业出口今年取得的第二个巨大胜利。路透社说，这是世贸组织对奥巴马政府2016年针对中国的市场保护政策所提申诉做出的仲裁。世贸组织裁定中国实施的粮食进口关税配额违反了2001年的入市承诺，那就是在执行的时候以透明、可预见和公平为基础。这个委员会同时认定，关税配额中存在国营贸易公司与非国营贸易公司的区分，也不符合中国当年的入市承诺。各位听众，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